17章第5节到第10节。
撒拉不信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些拾金飞雷，搭伙成群，松动伙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
这一节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好的，这段呢，我们就先把这段稍微结束一下。这个当然就是他在这个到了帖撒罗尼迦，对吧？然后他怎么样离开帖撒罗尼迦的过程。那么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些什么事情呢？重复的事情几乎到每个城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有些尊贵的妇女，有些希腊人，哎，他们都会信，有些外邦人是会信，还有一些犹太人也会信，然后在会堂里面就分了火了，对吧？那这个事情保罗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应该已经是心里面有完全的预备，知道会这样发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100%进来偷羊的一群人。你一进来，然后我们教会呢，我们这个会堂呢就分两派，有些人就跟着你了，就是从打定主意，从会堂里面开始拉人出去。那这个做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这样做？他一再的跑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你看这次已经很清楚了，就连累到别的人了，耶稣，对吧？这个做法他还在不断的重复，这到底说得过去，说不过去？这犹太人是很火大，可是你也得替他们想想，因为他们受不了，对不对？这个叫做搅乱天下的，竟然把我们会堂里面的会友都拉走了，哎，那我们能不生气吗？而且听说你到了每个城都是这么干的。
那这个事情呢，肯定就是必须要先有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是他们把人拉走了，但是你得相信，就是说这些人是在族里边，还是是。
对他们犹太人来讲，你这个根本就是个邪门歪道啊！
我还以为在说这个我们现在传福音了。
我
都是犹太人，
那是这样，想把它弄清楚，我们才能说现在怎么办，对吧？
耶稣的比喻就是说要把壮士捆绑起来抢他们的人嘛。
你说他进犹太人会堂就是捆绑壮士抢夺家财是吧？
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如果有胆量冲击那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会啊，什么摩门教那个巧联出来。
加拿大见证会特别多，所以叶班长可以去试试看。这种事你会不会一做再做？就是。
我想这个还有点不太一样。也就是说通常犹太人啊，走到一个地方就是找犹太人嘛。
对。
所以说他去进会堂就是正常的。但我们呢是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先去找那个比如说华人协会，或者说去那里嘛。那把拿在那里面传福音，这个应该可能这个层次上代表比较合理。
但你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保罗他们之所以每次到了犹太人的会堂，你不能说他主没有跟他同在，他有神迹奇事，然后也有相当的人信，结果呢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逼迫，这个你不能不说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在别人的地盘上，这犹太人很恼火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你说我们可以传福音，那你如果传福音你是打算从这个中国同学会啊，那你正好里边有些内线，你看像我们在这边最后丁青他们就建了一个天下父母心嘛，因为我们自己建的群嘛，要不然你别人根本不让你讲话，我们自己在里边就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说着说着好像没什么话说了啊，但是总之你要是沾了别人的光，因为别人请吃饭，你呢喧宾夺主上去传福音，这个再怎么讲呢也不是很，对吧？当然保罗他们不是这样，只是我们自己心里面需要晓得啊， 你传福音要怎么样少受逼迫，少受打扰，那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要拿，也不要借别人的，也不要图个方便，对吧？因为到最后会引起一些不一样的问题。这个保罗他们这些问题，我不是说他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找出他这个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的道理何在。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需要你必须很公平的看一看，替这些犹太人想想，他心里面当然不高兴。比如说我们漂亮有的人，他就是建一个群呢，就是专门拉选票的，然后他可能比较左一点。那这时候徐悦来了，对不对？他进去又放炮又传福音，那人家当然就不高兴嘛，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建了一个群，那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嘛，你可以不要来，对不对？保罗他们这样做，基本的道理还是在乎，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基督是真的是基督。照说呢，每一个地方的犹太人，当你听见弥赛亚的好消息，这是我们祖先，对不对？昼夜期盼的，以后保罗在申辩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讲。然后他到了下一个城，这个比利亚，他就讲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天天考察看这个道的是与不是，就是看保罗所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就是旧约圣经那里面所说的基督。那从这里你就看见，假如保罗不来，他不从犹太人这边开始，那亚伯拉罕的子孙还在黑暗里面等啊，他们已经等了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以色列都亡国了，他们仍然在祷告，仍然在期盼基督来。那基督真的来了，弥赛亚真的来了，那当然我们需要跟他们去讲。那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就大过其他一切的考虑，对不对？我们需要去跟他们讲。那这段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看不懂的东西。这个耶孙呢，他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好像也有一定的地位，我不晓得了。总之他家里边大啊，显然耶孙收留了保罗，他们就表示他是信主的。但这里面又看见我们跟大家一再的讲的，这个罗马帝国有他很有意思的地方，大家都不愿意惹事啊，像中国人一样，大家都不愿意惹事。一听他说耶稣传另外有一个王，那这也是犹太人千锤百炼，你就从前面就看到现在呢，就看出来了，他们已经有一套说辞，知道拿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办了，把牛抓直接往官府一送，一送他的罪状就很简单，他另传有一个王，就这样子，最有效。嘿嘿，但是官府居然就没有特别去处理这些人，反而取了一个所谓的宝状标榜，就把他放掉。所以这个就是罗马帝国有意思的。那什么事情呢？他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可以走。嗯，当然这件事情，这个犹太人他们所用的这个法子呢，虽然很毒很有效，可是也让自己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个罪名太大，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慌怎么办呢？把耶稣他们就放了啊！再说，因为没抓到人嘛，抓耶稣没有用啊。然后第十节他们又来了，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但是这段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再晚一点啊，现在还没有，我们再晚一点要对着帖撒罗尼迦书来看。你没有这个历史呢，你读帖撒罗尼迦就好像不知道这个腓立比的情况，就读腓立比书一样，你会读出来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时候为什么他们就是要打发保罗他们走呢？那保罗也很听话，对不对？他又走了，你看看保罗怎么都没有意见，他怎么对这些事情他就好像随便大家摆布，这个什么时候要听弟兄姐妹的意见，什么时候不要听他们的意见。
保罗他到一个地方，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他也是先需要给犹太人传福音，
对，
因为这个福音本来就是犹太人本来就是神的子选民，
没错，
是要先给他们的。但是当他们弃绝不要的时候，他会就转向外邦。所以保罗这样做不是鲁莽，他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就是在罗马书里头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宁可自己不要这个福音也要传给弟兄那犹太全家。但是他们不要的时候这个弃绝了就他们就走。所以弟兄们就是他们去传被抓，然后这个时候那就打发他走，那他就走了。
嗯，
我想是不是因为有这样。
那他怎么没有一个更这个慷慨赴难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
啊，不，这就是顺着这个神的这个意思去做嘛。
你怎么知道他是顺着神的意思？
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要就是先是传给犹太人，然后呢犹太人弃绝了。
嗯，
就是神并不勉强人的，就像约了耶稣打发人去各城传福音的时候，传到那个城里，
那个没问题。
不信的话，他跺着脚就走了。
那时候保罗难道没有一个选择说，你们不要怕啊，我们在这个城里面还可以再留。
他不要了，他已经做过那个工作了，所以他就要离开了。就是我该讲的讲了，讲了以后你不要听，你不接受，那我们就走吧。
那假如这次没有这个事情，这样说，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保罗会不会在那天晚上走？大概是不会。
对啊，那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这个秤嘛，让他那一天就是很乖，听大家的话，你们要我走我就走。这个就跟你刚才讲的事情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次那个官府抓是抓到医生和其他几位，还没有抓到证据，
还没把抓到。
实际上他们要不跑就被抓，就抓起来了，可能被杀掉都有可能。
那抓起来很好，上次他在监狱里面唱歌，对不对？抓起来也很好啊，他们应该是不怕抓的。我只是很好奇，到底他怎么决定？
实际上保罗老早就跑了，他不是那种是非得去做关在监狱，他不是最初刚开始的那个。刚开始被那个圣灵，就是说遇见耶稣以后啊，在那传福音，最后要抓他这个教的墙就跑掉了，又跑到耶路撒冷。他这个好像是经常，这个好像是一贯的做法吧。
他这次他也可以啊，因为人家说他是罗马民，他跟希拉两个都是罗马公，都是美国公民呢。这次的官府都害怕说另外传一个王，那你正好在官府面前做见证啊，因为你不怕的，那保罗他们不可能怕打怕官。说不定这一局呢，就是把地方官给他信主啦，就扳回这一城啊。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实在是不长耶。那为什么这么听弟兄姐妹的话？还有没有别的可能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上一次在讨论最后那个细节，他出来他说那句话，他不是为了弟兄姊妹吗？
嗯，
因为这对他最后说那一句话，他说他是罗马人嘛。然后有没有定罪呢，你就搞，他们说为了给他们澄清。但是现在的话，这一次被抓的就不是他自己了，这次被抓的直接是弟兄姊妹啊。
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弟兄们没有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弟兄们已经决定这样做是好，他也没反对。这些人因为他们抓耶孙这个事情，保罗大概根本不知道，都是后来听他们讲，然后等耶稣他们放出来的时候，弟兄们晓得，也许传到他耳朵里边了。总之弟兄们找到他，就直接打发他们当夜就走了。弟兄们已经决定了，就不能跟他们这样闹下去，众人都已经惊慌了，现在整个的情势不好，你们就先往下面一个城去吧。啊，那当然这个弟兄们这个决定不见得是错的啊，也可以是出于神的，只是保罗自己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去辨别啊，或者要坚持他的意见，他倒是不需要。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在腓立比已经有教会了，帖撒罗尼迦已经有教会了，就往比利亚去呢，并不远，你先避避风头，随时还可以回来。所以我在猜呢，这些可能是保罗心里面所想的啊，他并不是一个这么啊，什么事情听我的，我有圣灵的感动啊，你们看看，你情况虽然不好呢，但是我觉得怎么样，他好像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常常就是听弟兄姐妹大家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虽然没有一定的答案呢，但是也可以放到心里面做参考。那牧文讲的也很对，现在是耶稣他们被抓了啊，你有信心呢，受苦的是他们，这个就不合乎保罗做事的榜样，也不是我们服事的这个模式啊。基督徒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越是辛苦的事情，越是倒霉的事情，越是仆人来做，对吧？啊，那越是享福的事情呢，弟兄姐妹来做。我们在服事里面常常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弟兄姐妹累坏了，然后也没有主的同在，你还不知道情啊，你光拿个鞭子拼命去赶他。我每个月一定要干什么？我每周一定要干什么？很多教会走这条路啊。那他如果有圣灵的能力，主与他同在，感谢赞美主啊。可是我自己是这方面最没恩赐。我也不愿意被人家赶着走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保罗在服事方面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了，那多加再给我们念三节好不好？从十一节念到十三节。
这地方的人，先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利亚传道，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松动搅扰众人。
那这个地方呢，这里面他特别被提出来，因为后来并没有一个比利亚书，对不对？所以大家对这个地方不太熟啊。这里就是说保罗他们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应该发生的状况，应该发生的状况就是不应该有一些的恶党市井匪类或者是不信的犹太人硬驳保罗的话，不应该有这样的状况。因为犹太人他们整个这个民族到这个时候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那现在来了一个人，他跟你讲一些事情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又能够从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引证出种种的证据，说基督应当这样受害进入荣耀，第三日复活，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来不是为了救以色列啊，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救主来是脱离，叫他的百姓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哎，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啊，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呢，天天查考圣经，甘心领受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然后他们中间相信的人很多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状况。那个教会本身的这些的犹太人，还有在里边的希腊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啊，就算我不信，我不同意，我没有必要去跟你争吵啊。啊，你传的啊，假如是真的，我们就信，对不对？假如不是真的，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圣经，我们就继续等待我们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地方是短短的几节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们进入会堂啊，其实应当有的状况，在藏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所谓好景不长，怎么样啊？帖撒罗尼迦离比利亚太近了，知道吧？连夜送他们走，就送到了比利亚。你知道的地方并不是太远的啦。然后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帖撒罗尼迦去了。他们决定保罗呢需要被继续赶逐。他们既然知道保罗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再往那里去，再用他们的办法呢，就耸动搅扰众人。然后弟兄们呢就怎么样啊？再打发保罗走，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在比利亚，这主要就是这个大人物。那个小孩都没关系，希拉其他人也不会这么知道他。这时候就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这是十五节。
比利亚这里的这个逼迫保罗他们的，还是这些帖撒罗尼迦过来的？
呀，外地来的。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再往前追是从腓立比过来的？就好像我有一点印象，但是好像没看见这里。
因为十七章第六节讲，他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所以就算他们实际上没有来很多人的话，基本上是那边传过来的风声啊，这些犹太人是通生气的，对不对？
是，总之就是保罗他在往前走，有一些犹太人也是跟着他，也是在
实业打手的。
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人，就好像这个从前在网上这个胡说八道那个叫做什么方舟子，现在大概也不太有人看他了。他就是张口说胡话，总之他就是要打击信耶稣的人，他就是要嘲笑他。那这样的人很多啊，美国也很多啊。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十五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这话什么意思？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消息？看弟兄姐妹这个啊，做侦探的这个神经发达不发达？什么叫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
那就是保罗他在这个地方还不熟悉吧？是不是？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Frank,
这个人
究竟是跑过很多地方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当初保罗他在那个加拉太那个地方转圈子，他在土耳其半岛转圈子，他就一直没过来。我们不说他害怕或者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但是确实保罗很可能没有到过欧洲大陆。所以他这个地方他需要人家带，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去哪儿需要人家带，对吧？因为从比利亚到雅典就相当远了，起先说是往海边去，就可能是坐船可能是走路，这个就是不知道了。然后还有一句就是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哎，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第一，保罗大概没看，没到过雅典，像 Frank 跑了好多地方，没到过休斯顿一样，对吧？还有一个是，
这个雅典应该是当时那个地区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一个地方。保罗他不熟悉，但是当地的人都知道这地方。
对，
所以想要送他去什么地方，他第一想到啊，那就送你去这吧，就带他去了。带他到了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走了，然后保罗留在那儿，他等着那一个提摩太还有希拉要来这找他。这个时间应该还得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快就到了。
嗯，
那他在这个城里，他看到的东西就是让他是非常的震惊啊，也觉得说，
所以呢，
就是说满城都是偶像，就是其实一方面说他是偶像，另外一方面也是说他这个。怎么说特别的发达，就是各种这种事情。
嗯，是跟什么比起来？
跟他之前去的这个比利亚、提的罗尼加相比，就是一个小乡镇，一个大都市 metropolitan。
其实菲利比是不是小乡镇？菲利比是重要的城，但是解放军住的呢啊。提的罗尼加都是上面的城，是商业城啊，军事城。我也跟大家讲过，那是通罗马的要道。雅典不太一样啊，上面叫马其顿，底下是雅盖亚。这雅盖亚这个地方呢，比起上面来说呢，拜偶像拜得厉害。就像你们如果从国内到台湾去啊，你不管到了哪儿啊，你的印象会非常非常深刻的。台湾人拜偶像啊，拜得跟发疯一样，真的是很可怜啊。所有的人就是拜呀、啊、拜呀、啊，哎呀，简直是看的就是让你真的是心里发麻，这么严重，到处都是。你走在街上。尤其到了晚上啊，你就看每一家里面都有两个小红灯，那是干什么？他们自己供的神看，都是这样。那个满城都是偶像，你非得到那个地方你才知道。那雅典比起帖撒罗尼迦，比起腓立比来说，这是连保罗都吓了一跳。不是说那个地方的人不拜偶像，对不对？腓立比也拜啊，还有这个从前他们加拉太也拜啊，还有人要把他们当神。但是这里不一样，这里是满城都是偶像啊，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历史的考证啊。那这时候怎么办？
从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即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人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心里着急，他做了一件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就他辩论，他跟他遇见的人辩论。
哎，他就在街上，他就开讲了，遇见的人他就需要跟他们讲了，对吧？这是他从前不太做的。他从前比较保持低姿态，现在会堂里面发展他的基础基础学生，对吧？这次不一样，他心里面着急了。那除了着急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这雅典人喜欢跟你讲啊，就你到了北京一样，对吧？人家说北京的这个出租车师傅是最会聊的
啊，对，他们就是喜欢慢弄，喜欢慢弄。而且有的他得给你有一些。机会啊，要不然的话你坐在那儿没话说，他觉得他也不好，对他的生意也不好。拉人的、蹬三轮车的，他都培训那个历史什么的，他就都给你
讲。真的讲假？他培训
了啊？他旅游的就是培训啊，他给你讲那故宫的历史啦，什么清朝的什么事情啦。那些本来打工的人，他本来不懂那么多东西，但是他给你系统的讲啊，讲完之后你都记住了，然后你用你自己的话跟客人说嘛，说的时候客人也觉得，哎，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还多了解一点什么历史。
哦，这个有道理。
出租车没有，出租车就是他自己的，那就不一样。
那现在呢，保罗他心里面一急呢，他就开始了，他真的就走上街头了。底下这个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这个 Epicureans 这个就是哲学的一种，应该是要逃避痛苦啊，就是追求这个舒适舒服享乐啊。最开始他也不是说完全就是纵欲就是享乐，但是他也是说保持一定限度的，就是你尽量过一个比较顺遂的这种生活，适应，避开那个难受的，就不要给自己找那个难受。但是慢慢往后发展，就发展成这种享乐主义，就是及时行乐的这种状况。
Stoic
那个 Stoic 应该是另外反过来的，它有点像那个苦行僧那种状况，就是你要自己刻苦己心啊，你要自己吃苦啊，这样你能磨练你的品质了、啊、什么，就是这种。
那这两个学派的人就跟他辩论，可是这两个学派的人是反应啊，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胡言乱语的要说些什么啊？这个胡言乱语这个成语是用的非常好啊。这两段陆叉讲的话被翻成不少中国人的成语。这个胡言乱语呢，英语呢，像清金本他就讲说 babbler， 像我们叫这个野蛮人叫 barbarian， 对吧？为什么叫他 barbarian 呢？
就说话听不懂，就是 barbarian。
啊、对对对，说话噼里啪啦，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个叫做 babbler。胡言乱语是翻得蛮传神的。
那个插一句，他那个 babbler， 你是说他说话含混不清，听不清楚，还是说他你能听清他说的字，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意思？
两个都在一起，就像我们也会讲小孩子讲话，我们说他是 babbler。
嗯，
你要是瞧不起一个民族，就像我们说南方缺舌之人呢、啊，瞧不起中南半岛的人，他就说这个他们是这个是舌头有问题。babbler 是一个很刻薄的话，这里面是有意思的，因为。保罗跟人家辩论，他是个大有学问的人，他讲到现在啊，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在会堂里面讲到，听众呢要么信要么不信，要么顺从他要么反对他，这到了雅典不一样啊，这不是保罗希腊文不好，保罗希腊文好得很，他是大有学问的人，为什么到了这里对象又是一些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他们反而说他是胡言乱语，而且这个胡言乱语呢还不只是讽刺，他目前真的就是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怎么回事的，这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啊，
我就想起他好像是不是跟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那地方说的，就是说所以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
智慧，
那但是神的福音呢恰恰是说在人看为是愚拙的，
对，
也就是说保罗传的这个福音在求智慧的希腊人眼里是非常愚拙的道理，
对，
就是完全不值得一听的东西。
他说他是 babbler， 就还不只是说是愚拙了，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听个无礼物，你看他们的反应，对不对？这个人说些什么，还是死人复活，这对他们来讲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办法思考这些问题，那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就是当时所说的，就是摆在今天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了。那知识分子反而听不懂，普通老百姓呢，一听就懂。那知识分子为什么听不懂呢？我们遇到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怎么办？那这里面是不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状况？你看他传到现在，从来没有人会说，诶，他说什么啊？他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他们连他说什么都没办法讲，到了他们的脑子，到了他们的嘴巴里出来的完全变了一个样。这个像不像咱们的老中啊？像不像咱们念过书的老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整天沉迷在他们自己的学说里边，不管是享乐主义的，是禁欲主义的，他们有他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说法。那这时候你把真理讲给他听，你把救恩讲给他听，你把灵魂死亡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不是不思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讲呢，甚至已经到了一个你所用的每一个字对他来说都有不一样定义的时候，所以他一听啊，他这个脑子啊就是一加一加不到一块，不会等于二。你跟他说什么，他加出来都是别的东西。弟兄姐妹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儿？我相信你一定有的。你看传福音明明讲的是这个，哎，他会变成那个，然后怎么样的这个人好像就是再也听不懂了，听不准了，应该是这么说。